就是可能新手的时候觉得哦，整个画面看起来舒服顺然后好看这样 OK， 但我现在就会很 care 一些小细节，我都会开始越来越要求，因为我觉得常常这些小东西你没有去注意到的时候其实会影响蛮大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No Shortcut 没有快捷键，我是主持人 Simon。
我是 Annie。
我是大卫。
好，我们今天要聊设计师的硬实力。在聊这个主题之前呢，最近有没有发生一些职场的鬼故事，或是以前发生的也可以。老实说啦，出国工作之后没有什么鬼故事，我觉得好像鬼故事都在台湾的职场发生的。好，讲一个好了啦。刚开始做 UI UX 的时候，在一个小小的接案公司，老板本身的背景是设计师啦，但他后来就整个变业务或商人，就因为他接案嘛。设计师通常都会参与那个跟客户开会的会议，那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很菜的菜鸟啦，非常的新手，就算再怎么新我也知道什么事情是合理，什么事情是不合理的吧。每次开会的时候就是这样，客户就说哎、欸，我要这个那个那个，反正就要很多东西，需求很多，然后我听就说怎么可能，而且我知道我是要做那个设计的人，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可能，这个需求就是天马行空。譬如说他就会说哎、欸，我要用这一套模板，就他可能上网买一个50块美金1500块模板的后台那种 dashboard 那种，然后就说那你用这个模板当做你的基础，然后我要做什么电商的 ABCDE 的功能，就是整个是很大的很复杂的东西，然后又要在可能一两个月内就要完成，而且工程师好像只有一个，就他们自己的这样，所以你就觉得说哦，这根本就不可能。然后老板都这样知道吗？老板就会说 OK 啊，没问题没问题，我们都做到，然后这个我们回去再讨论 OK。 然后我就一直想我在会议室嘛，我就会说哎、欸，那可是，然后老板就会说，哎、欸、，Simon 先不要，我来，然后他来就是他就会说，哦，都可以，都可以，我们都做得到。然后反正总之下场就是根本就做不到，好不好？然后我就加班加的要死，这样，因为已经时代久远了，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只记得说最后就是可能不欢而散，或者说就是反正就胎死腹中，大概就这个结局。那这是我早就从第一天第一次会议之后就预料到了，但只是就不信邪，最后就变这样。对，所以这当时遇过很多次了。然后后来我就知道说有一个好的不管是PM或是老板，就是真的不能为了要把这案接下来，然后就什么都要，因为他这样好像后来也没有赚到钱吧，就是可能赚的就是那种工钱这样，然后设计师其实就非常的哀怨，就是做的要死这样。所以这是我当时很新手阶段的时候遇到蛮多这种状况。
还是老板会跟你说就是我们要看的不是钱，是跟这一位个业主有更多未来可能合作的，
先打好关系。
对，先打好关系、会不会
的确他是前期要累积客户，他是会这样讲，然后一方面也会用这种哎、欸，你现在才刚开始啊，就当做练手啊，累积作品集这种东西。可是你看这个他要的内容，其实 我那时候身为新手我很怕，因为觉得你怎么做我又不会做，因为没有做过啊，然后又对什么后台资料库串接，然后也没有人可以问，就是一个一年经验的设计师要 hold 这全部东西，还叫我去用模板然后我就整个人傻眼这样。对，就模板下来那时候还是 sketch 的时代，对，所以那模板是好像品质也不是很好，对，反正他指定要那一套这样子，就很鬼故事。对，
我其实还蛮想分享，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跟 Simon 非常类似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不能剪进去。我之前就是也有就是需要跟知名的硬体厂去接洽他们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本来他们给我们的预算是40万，就不只是网站设计，就包括活动啊网站设计然后什么的，40万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有点紧了，就是已经有点就是对有点需要谈了。但是我们的就是 PM 就是算老板啦，这个老板呢就觉得说哎，不行，因为对方是一个大厂，所以你应该要继续就是把这个需求接下来，那之后才会有源源不绝的案子这样子。对对对，就才会有 A 联络 C 联络 B 这样子。然后结果后来就我就离开了这个，在我离开之前开了最后一场会议的时候，他们对方说想要把40万砍到剩20万，然后我就离开了嘛。然后就后来我就回去 catch up 后面的近况，他们说后来又从20万砍到10万
不能接了吧，这算根本没赚头啊。
没有，就是还是接了，还是为了我们未来长久的发展性还是接了这样子。
哦，还好不是你做的。
对，还是还好不是我做的，因为我会怕耶，10万我会怕耶，10万我可能没拿到什么钱耶
对，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其实如果以前做那种平面设计，什么做什么 logo 或什么做什么名片海报，当然那个单价比较低，不过因为如果做开发产品，我觉得看你要做什么程度，但动辄就是50、100， 150起跳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你还要一个团队会有 PM 嘛，有设计师，有工程师，然后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角色啊，不一定。那你公司又要有利润的话，你还要付一些办公室啊什么有的没的成本，然后看到底要做多久嘛。如果你做3个月，可能你光成本就30-40万了，对啊。所以如果没有来个100万，基本上公司应该是亏钱的。所以这个商业思维的话，就是大家简单计算一下，拨拨手指，你就知道公司接哪一种案子是比较赚钱的。
对，大家不要拿自己的户头来衡量，就是
哇，觉得很多，
100万好多这样。哦，没有没有没有，
没错没错。
我分享一个好了，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就我大概7-8年前的故事，
然后跟我一样年代久远，
年代久远故事，就是有一次我要提一个设计提案，然后那个会议是很大，里面有非常多的利害关系人，包含一些老板啊、总经理啊，什么都大咖。然后呢，我要去介绍我的 app 的页面这样，然后我就把 markup 放在手机里，在老板旁边拿给他看，说：“哎，老板你看，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呢，他就慢悠悠的从他的铅笔盒打开，拿出了一把尺，然后开始在我的
量、哦、
对，他在我的手机上就开始这样量，说：“你这个字跟图有对齐吗？”我说：“有有有。”这样，然后他开始量下一段，说：“这个字跟这个字中间有隔几公分吗？”这样。
几公分哦，还不是 pixel，
他拿尺啊，几公分，我就很哦好，然后我就一段解释说，哦，这边隔几公分，这边多少多少，然后有没有对齐这样，哦好，然后就过关。
那他也算蛮有审美的啊，他会管你对齐，
对，他有管我对齐，
那还不错。
还有段落跟段落中间有没有那个够高的高度这样，
阅读性，
对，阅
读
性，
那还不错啊。除了那公分我比较不能接受，这根本就不是现行的。
那如果他掏出来尺上面标注的是 pixel 呢？
不可能啊，不能。没有这种标法，因为根本就不同单位。
那什么，硬要换算什么，就是以1:1，就是2点，不知道几公分是
英寸，
对对对，
几寸几寸。我还有听过那种，反正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做顾问，然后他就接传产的案子，是大公司的传产，然后就是那种老板要什么公司数位化转型那种啊，反正他提案也是跟你很像，他要把他那个网站全部印出来。然后印贴在会议室的墙壁上，
印出来的我也遇过。
对，我说这印出来跟你实际上用根本就不一样。
我遇过印出来，然后跟我说：“哎，你这个颜色跟画面怎么不一样？”哦，不知道怎么解释。
代表这个产业还需要多教育，或者说还要变得更成熟，还有很多进步空间。对，当然我们就在努力当中。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跳入主题了，就是硬实力。对，那先也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会聊软实力，但所以这两集的内容，我觉得会是。蛮有相关，因为设计师本来就同时具备软硬实力嘛，这是大家都知道，只是说以常见的现象，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新手设计师啊，会更着重在硬实力，80%硬实力，20%软实力。但如果你越来越资深的话，开始变成50%软实力，50%硬实力，甚至如果变主管的话，软实力就80%，硬实力就20%。就我觉得感觉比较像这样的状况。但我觉得可能我们听众蛮多也都是想要进来这个领域或是刚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所谓设计师的硬实力有哪些，怎么样定义？
我会觉得如果是想到硬实力，最直接先想到的是你设计师的产出跟设计品质，就是这是最会先想到的。然后我自己会遇过一些例子，就是比如说他的设计风格会不符合这个产品的主题。比如说我就是看过一个要设计一个珠宝网站，那它的调性应该是可能很时尚的，很高级很高贵这样，那它的用色可能是一个时尚金这样，但它给我的配色竟然是一个就是偏黄的咖啡色，然后看起来就整个页面调调就变得怪怪的，就
大变金，
就
对不起我讲出一些
不好意思讲那么白
抱歉我突然讲出来
对 就不是时尚金，然后整个页面就变得怪怪的，就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能力。然后可能你再更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注重你的画面的成熟度啦、啊、和谐啦、啊、你的元件怎么运用啊等等，然后像是你的研究啊做的扎不扎实，我觉得这都是属于设计品质设计产出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 echo 一下就是元件的运用这件事情，就是元件的运用其实听起来可能很基本，可是我觉得还蛮常在就是比较新手的设计师的页面上面会看到，就是元件被误用，或者是说啊，讲到就是可能 JD 很多人都会在上面写说可能要熟读就是 Material Design 或者是 HIG 嘛， 就是很多会这样讲，可是大家可能不太懂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其实写得非常好，因为会常常看到就是原件，就是可能随便加了一个奇怪的阴影啊，或者是说其实这个原件根本不该被用在这里，或是它根本不符合就是现在的人的操作行为。那你可能只是觉得说哦这样很好看，或是说这样子很特别，但是其实它会违反了就是这个人的使用行为，那其实就是一个使用者体验会蛮不好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还蛮建议，就是虽然说可能很多很杂，但是就是这两份概览还是可以就是稍微的阅读一下，毕竟这是 Google 跟 Apple 透过就是大数据就是做过非常多使用者研究，然后去归类出的一份概览，然后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参考的。对，
刚那个 Annie 讲到这两份规范，但大公司出的这品质保证嘛，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公司会出他们自己的所谓 design system 的 guideline， 就设计系统啦。那他们当然会每个公司或产品有自己的所谓设计语言，他怎么去定义他的风格也好，或者说他的一些元件的使用场景。但我觉得就像你 Annie 讲的，其实是有一些共识，因为现代人在使用这些手机，他其实都常是跨装置、跨载体、跨系统。譬如说我手机是 Google， 但我电脑是 Mac， 对，我觉得最近几年尤其是他们设计这些手法会越来越接近，相对来讲啦，譬如说你的 Tab Bar 就已经在最下面，导航在最下面，因为离手指比较近嘛，这最基本的概念，或是你的返回键不一定要点左上角那个箭头，你可以手指靠近萤幕边键往右滑就会到上一页，就这种已经是现代人必备或长按会有些功能，这种手势的东西其实都很熟悉，那在设计的时候就会去考虑到这些，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基本的概念，这个东西甚至哦都不用特别去学，你平常自己在用手机，你有没有在观察手机怎么用，还是你就无脑用，透过观察或分析你大概就会有一些 sense， 就是所谓的这种敏锐度吧或直觉啦。然后我自己看到很多人误用元件，我可以 echo 刚刚 Annie 讲的，我举个例好了，像一些我们所谓的 input 就是输入的这种元件，有可能是一个栏位，或者是所谓的 radio button， 就像一个圆圆的那种，或是 checkbox， 我怎么知道用 radio button， 什么时候用 checkbox？最简单讲就是 radio button 就是单选， checkbox 是复选。对，那还有个 drop down menu， 就是下拉选单，那什么时候要用，那可能有个基本的概念说三个以上再用，因为两个用 drop down 就多此一举，你就不如直接 radio button， 因为 drop down 也是单选嘛，哦，也可以复选啦，看你设计到多复杂，甚至要不要搜寻在里面。对，像这种就是你会有一个基本概念之后，再针对你的当时设计的时候要解决的问题，你可能会选择适合的元件，那这个就是都要很大量的算是练习或是经验。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蛮重要的。那 Junior 的时候你们有透过什么方式练习吗？还是就直接被电一电之后就我会了这样？
我有印象蛮深刻的是我抓了几个常用的 App， 就是 Uber Eats 啊，然后跟那时候好像做 Instagram，就这些比较常见的大公司的 app 去做 redesign， 或者是我直接照着它刻一遍，
哦，
就是对临摹去了解它的架构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去做，比如说它图片的切换啊，或者是图片它要进一步编辑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会怎么做。所以我在还小的时候做过蛮多这类型的事情，还有就是我刚踏入这行，大家很流行的那个
Daily UI，
对，
我也做过，大家都做过，要做过吗？大卫
有
有做过，但你有做完吗？我其实做完第七天，
没有，
第七天就放弃了，
我大概三天，
有，我好像做久一点点，但是对，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必经的过程。对，
那时候还蛮流行，我解释一下，如果大家不是我们这个年代，就 Daily UI Challenge， 那时候我也忘，其实我不知道谁发起的，反正就是它有个网站，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去就是 sign up， 就是给他你的信箱，然后他就会每天寄一道题目给你，比如说今天设计一个什么
登录注册，
然后大家都起手是都是登录注册，好 OK， 对，然后或者是什么设定页啊，还是什么购物网
搜寻
结账什么之类的，那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主题自己去延伸。虽然后面不是这么流行，好像是因为开始有一些风声开始出来，就说啊那个就只是在练视觉漂亮啊，根本就没有逻辑可言啊。我大概同意一半，因为的确他那个题目就没有太多细节，他没有让你有太多限制啊，或是设定的情境也不够多，所以你就自己发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对新手来讲很好练习吧，因为弹性蛮大，你就可以多去尝试这样子。当时就是比较多像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也做过那种疯狂截图的练习。我做两件事，一个是我在一个 app 里面把它就是某一条 user flow， 比如说就是结账好了， 我就把这整个结账结起来，就很细，就每按一下结一次，每按一下结一次，这样我就可以完全的理解。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用太习惯了，就无脑按啊，因为我觉得做的让你比如说下单结账很顺，代表他其实做的还不错，那也就是我们身为设计师就不会注意到他怎么设计，所以你可能就是叫所谓的刻意练习吧，那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那时候我还遇到一个事情，就是我要设计那个刚刚讲 tab bar 下面那种导航的 app 上面的 icon。 icon 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就会发现怎么 有很多 app 的 icon 是以线条为主，或者有些是实心的，那到底点了之后变实心还是换颜色还是怎么样，就是众说纷纭嘛，就很多做法好像都可以。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截了五六十个 app 的， 就只截那个下面 那个 tab bar， 然后我就原来这个 pattern 大概是这样，然后也顺便定义一下分类一下， OK，这种类型的产品适合这个，然后那种类型产品适合那种风格，然后也查很多资料，就说可能线条的阅读性比较高等等等之类的啦，然后甚至要不要 icon 下面要不要文字有个 label， 因为很多公司的产品可能不是这么大众的，不像 Facebook 就什么一个首页一个房子朋友一个枕头，但有些是相对比较复杂，对不对？那你如果没有个 label 下面那个字就没办法解释那个功能是什么，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做了很多这种练习，那我就自己有一个好，遇到什么情境我大概用什么做法。
我自己是就是会练习讲讲看我喜欢或是不喜欢这个产品或是这个页面的原因，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结账流程好了，我就会试着说说看我自己觉得很顺的地方在哪里，或是我自己卡关的地方在哪里，这样我下次遇到一样的流程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哪一个步骤要注意，这样练习说出来。
这面试也很好用。就因为你常会被问，就说你有没有喜欢哪个 app 什么产品，
或者是你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对，其实就是每天都要做的，那你早做晚做你就先做个练习，你以后就会用到。我先回到一个比较前面的问题就是我刚刚最前面有提到你在新手或是资深这职涯阶段转变的过程，你对于软硬实力的分配会不一样，那你们自己觉得说你现在变得比较有经验相对比较资深，对于硬实力这件事情定义上有没有什么变化？我早期就觉得 OK 硬实力就是图画的好看，以前啊
我觉得我会更注重一些细节，就是可能新手的时候觉得整个画面看起来舒服顺然后好看这样 OK， 但我现在就会很 care 一些比如说线条啊间距啊阴影这些，就是这些小细节我都会开始越来越要求，然后在看别人的markup 的时候我也会很注意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常常这些小东西你没有去注意到的时候其实会影响蛮大的，因为像比如说刚刚有提到阴影的使用，就是你阴影做超大跟做超小那感觉真的差超多。
新手因为我们在做课程嘛，新手真的遇到超多阴影都用的非常的我这样讲会不会伤害到一些人就有进步空间啦，抱歉。对，有进步空间，就是最常见就是阴影会超黑。
对对 对, 對
然后要么黑就算了，还很它那个 spread 就是那个扩散
很大、
然后就会觉得整个已经喧宾夺主了，就它的那个 UI 上面资讯基本上看不到，我只看到 那坨黑黑的东西，当然它没有标准啦，但是因为像 Material Design 它很好，它就是有详细解释阴影的意义，因为 Material Design 它的原理就是它要模仿真实世界，这些 Material 就是材质的意思嘛，对，那它有一盏灯从上面看的光源在哪照下来一张纸，然后那个纸的阴影当然就会在比如说你左上角照下来光，它阴影就会在右下角，那如果那个纸拿得高一点，那阴影就会比较扩散比较柔和，像这种概念它会让你的 UI 有一点层次，然后因为界面是平的所以你如果今天很多层东西叠在上面，一个按钮放在上面，你还是要大概知道这个表单跟背景哪个是前面哪个是后面，虽然可以有时候平的也 OK，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设计里面是有带阴影的话，你这个就会考虑进去。
我自己会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间距，因为我看很多 Junior 在做 markup 的时候他们的间距都是随心所欲，就是
小数点
就
9.268
怎样，你有没有用过小数点？
小数点或者是就是可能左右不对称啊什么上下不对称，然后可能它的也字中也不是字中，就是很随便放上去的感觉，然后你一看它的你就这里怎么歪一边，就类似这种情形，然后可是其实对工程师来说看到这种超困扰的，你到底是要我靠左边还是靠右边，那两边间距为什么不一样，就常常看到这种情形。
你现在习惯用什么方法你就找到一套自己的间距的？
我自己会有比较习惯使用，因为像比如说大公司他们可能就会说4的倍数啊8的倍数啊这样，
对，
然后可能我之前自己也有用过5的倍数就50 15这样，就是我自己会比较习惯这两种。 所以我现在只要做就会用这两种规则这样。
我自己也是四的倍数派的，而且我非常 picky， 就是我还看自己的我还看别人的，就是看到没有定义好，因为其实现在 Figma 也可以设就是 variable， 你可以自己去设就是小的间距是四，然后中的间距是八之类的，所以我就干脆直接用那个了啊，你这样就不会搞混说就是我没有设好这样子。
改作业的那种小老师去那边挑别人的有没有用 auto layout， 有没有设定你的间距这样。
对，而且我非常，我不知道会不会攻击到太多听众，但我真的非常讨厌看到 friend 三四五六七八。
哎，那你很有，你会命名是不是？
我会命，我每一个图层都一定要命名。
图层吗？
对，每一个
图层哦。
对，你看得到每一个我都要命名。
我发现资深设计师比较不会命名，因为
我不会。对，你在说我很闲吗？
对啊，很闲才没有啦。我觉得命名是这样啦。好了，这我不知道我们这一集会不会聊太深哦、喔，因为我觉得做 UI 跟做平面设计不太一样，是因为以前用那个 Photoshop， 你们应该 Photoshop 时代
有
没有？
他没有、啊，
我没有用过。
有可能你小画家都用过啊、哦？对，就是 Photoshop 的时候，你当然会叠很多层，但那个图层的意义不在于所谓要逻辑，它只是你东西要盖在这上面，盖在这下面。但因为 UI 的话，图层它比较多是真的有一些逻辑存在，然后你要比较好去检查你的元件的结构啦，应该这样讲。我记得新手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他们用一些以前设计的习惯，或是以前如果这种早期用 Sketch 的时候，就是群组嘛 ，group 这个东西两个想要一起移动，我就给它包起来，就是这个在包起它，就是最后变一大包，就是很多包很多层。但有些层，因为他没有很理性的去思考说，到底这两个物件之间的关系有没有需要包起来，就是我就包起来，对它全部就会选在一起，然后最后导致那个一层一层就非常乱，然后当然你也不可能去命名，因为那个很费时间，对，然后也是就会变成那个 friend 什么九九六七八之类的这种事情。
但其实我还蛮建议就是你在包 friend 的时候可以去想一下工程师是怎么开发的，就是他们的那个
diff，
对 对， 對 diff 是怎么分的，那这样子你在跟工程师合作的话会更顺利一点点，然后可以去想说他在 responsive 时候他长大了要怎么长，所以你会自然而然的把它包在同一个 friend 里面。
为什么现在设计工具 Figma 这么红，就大家都用它，当然是因为有一些它的优势，可能是线上的协作的功能啊，或者是特别厉害的设计上的功能，就是什么 auto layout 啊，什么 variable variant 之类的。那另外一个是它非常的相对来讲比较工程师 friendly， 工程师友善，因为它那些功能的设计其实是很符合设计师要跟工程师沟通的时候比较好去沟通。甚至你用 auto layout 之后，基本上你会定义好，然后甚至你用 variable， 你可以设定说，因为工程师在写 code， 他不会说，哦，这个是4，这是8，这是多少，他其实会先写个名字，说什么 spacing SM， spacing MD median， 然后就是说再定义说 spacing SM 叫做4， spacing median 叫做8，所以他们是有一种所谓语义化的概念，对，那他就会跟你沟通说，这个帮我改成 median 8，sorry spacing median， 他也不用讲数字，你们沟通的语言不再是一些数字。你们以前有经历过要那个吗？自己这边标设计稿，Envision 啊，现在可以讲，你们用过 Envision 吗？
我有，我还用过 Photoshop 画 UI 呢。
那你比我资深的，我没有，我刚加入的时候 Sketch， 好、哦、不好意思，我没有用过 Photoshop 画 UI。
那我没用过，
你有用过怎么弄啊？你可以分享一下，
啊、
很痛苦、欸。
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想不起来几年了，就是一开始是用 Photoshop 或者是那个 Illustrator， 会有遇到刚你讲的状况，就是他们图层跟图层之间只是谁要压在上面的问题而已，就比较没有那种层级啊群组这种概念，就是谁压谁而已。然后那时候切 icon 那个还要切三倍，然后三倍如果糊糊的话还要把它放大，然后把那个毛边修掉。天哪，好老哦！
我真的没有遇过这个状况，
我都直接输 SVG。
哦，没有，那时候还不能用 SVG， 每个 icon 都要切三倍这样。然后命名命到死，
其实可是我现在还是会标
要标，只是现在方便很多，输出的过程方便很多。
因为其实工程师他们，我据他们的使用者体验啊，他们说其实有时候很难对到那个他要的那个间距，所以他就会希望你标一下。那还是因为只是他懒惰而已啊。
攻击到我没有工程师的听众，小心一点。
你要教他使用 Figma 怎么看间距。
按一下 option，
好温柔，突然哦，我觉得要标的情境是这样了，就是虽然 Figma 现在你就打开 Dev Mode 或是就是检查这些间距就 OK， 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在做的是数位产品，它是一个 responsive， 就是响应式，对，你今天设计稿是静态，可是它这个设计稿会不会用在 就看那个使用者到底用什么装置打开嘛。那你就要去标说，哦，这个东西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宽度，它是一个百分比。而且你说你这个是啊，我可能左右是固定24 pixel， 但中间我就不管，中间就看你到底萤幕多宽，我就会无限延伸，就是你可以写就是 100% width， 就百分之百宽度，对，或者是你这个是要占80%的宽度。其实写程式很弹性，有些工程师可能是用所谓的 grid system， 就是12格的那种栅栏系统。那我说我要占这个整个宽度12格里面我要占3格，你也可以这样跟他讲。就其实很多写法，百分比啊，占几格啊，或者是你要写死固定的也可以，可是好像通常不建议啦，因为那就没有 responsive 了，对。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新手会比较，他就很困惑，因为我之前在一些社群就常看到有些同学就会问，哎，到底那个一开始设计稿到底要开1200还是1440还是1920？哎，对，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会去看使用者都用什么，
哎。哎呦，资深设计师。
对，就看一下，你看一下你使用者都用什么啊，因为大不一样，搞不好你的产品很长青，就是大家都是用那个很大的桌机在看的，那就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可以先去后台看一下，就你们使用者大概都用手机都用什么样的 size 啊，然后那个桌机都用什么 size 这样子。
我自己是就是如果是这个产品是已经有数据的有使用者的，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但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没有从零开始，没有数据可以看，没有使用者可以参考的话，我自己会从1440开始啦，我不会从1920，因为我觉得1440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宽度，就是你要拉大也可以，你要缩小也可以，但如果你从1920开始，你要调到小的宽度的时候你会比较麻烦，所以我会从1440开始。
嗯，我觉得我也差不多是1440，这个也科普一下，因为我怕大家不知道我们在到底讲什么，就是1920其实就所谓的桌机这种电脑大萤幕的尺寸，然后1440比较偏笔电的尺寸，所以就是当然就进可攻退可守，不会说如果你做用1920你可能会变成说你设计都在中间，它左右会很白，除非你做的设计是那种什么所谓后台 dashboard， 它是那种会就是无限延伸的， 那当然就可以用1920。对，那跟手机有点像，但大家以前也会在那边争论说，哎，到底要用 iPhone SE 还是 iPhone 10？现在已经 iPhone 几，我已经不知道，反正就一直在变。以前会用375，但现在好像会流行390啊，414我看到有人在用。你看我们都背起来了，这是资深设计师 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中间的那种最保守。对对，哎，我如果已经很会用工具，我 Figma 大师，我就什么功能都会。那可是他如果不会写 code 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设计师的发挥？好像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的话其实我还是会建议要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
对，啊，你有吗？
我觉得我有。对，欸，我真的有去学过。哎，欸，我觉得我去学过，就是 要怎么写，虽然说写了一塌糊涂，但是至少比较好沟通。但如果你不要硬学也可以，就是你在跟工程师工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会开始吸收到一点知识的，就是随着你的经验累积你是会开始了解一些东西的。但我觉得不一定要自己一定要会写啦，我觉得会写很哈扣，那之后如果你跟后段要讨论到逻辑，那你要一起会写嘛，就是我觉得不用到这么全能没关系。
我自己是又要开始遥想当年 RWD 还才刚出来，还没有现在那么盛行的那个年代哈。身为设计师，就是哎，要先了解这个在干嘛嘛。然后，所以当时就是我有用公司的补助去学这件事情。虽然那时候觉得为什么要学这个，可是现在想起来，就是你学了之后，然后包含 HTML、CSS 这几个概念，在你跟工程师沟通的时候都帮助很大。我觉得设计师不用从零开始写，我觉得这个太哈口。可是你了解那个概念的时候，当工程师跟你说，哎，这个为什么做不到，那你可能怎么做会更好的时候，就是你可以马上的理解他说，哦，为什么他这边有难处，那你可以怎么样修正，然后让他更好做事，就是所以我觉得懂这个概念是很好，是加分的。
嗯，其实说到底就是帮助沟通，互相理解。就譬如说如果工程师他也懂 Figma， 或者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通常很少啦， 我很少遇到工程师真的懂设计师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当然因为我们可能在做比较前期的东西，所以不见得什么事情都可以讲得很清楚。那工程相对来讲目的性比较明确，就是是这样就这样，啊，没有写对就是 bug 这样。 对，所以如果设计师可以给一些比较具体，我要什么样的数值也好，这个东西运作的方式是怎么样，你不用让我再通灵啦，就是其实工程师会不喜欢，就是会他自己去脑补说、哦、这个东西设计稿没写，那到底是怎样，要么就我去问设计师，要么我就自己用我的想法做。这个东西有风险，就是如果设计师比较菜或者他不太管，那就做出来就让他去了。但是如果设计师也有自己的想法，那到时候又要说，哎、欸，我怎么这边这样？你怎么没跟我讨论？
啊，你又没讲，
啊，你又没讲、嗯，对啊，
你又没说，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也是有点牵扯到合作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软实力的那一集，我们再好好的聊。那但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像 Annie 讲的差不多啦。你可以学一些超级超级基本，至少了解。刚刚我们有讲个重要名词嘛，叫 DIV。对 ，DIV 就是。
DIV
好难解释啊，对，它其实就是容器嘛，因为其实你看整个网页它就是很多，所以网页设计有一个词叫 box model， 就是一个盒子，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一个盒子，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盒子它的摆放的逻辑跟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这是蛮重要，就是一些 CSS 的概念这样。对，我之前自己也是有写 code， 甚至我写到走火入魔，我还有自己在做那个 live coding， 但是没有到什么写 JavaScript， 就是我 live coding 切板这样。好几年前还有办这个活动卡住了，然后就看有没有谁那个观众会解答之类的，对，我还干过这种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对于写 code 这件事情就不排斥，然后也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蛮有成就感的，因为你会自己设计再把它写出来。怎么讲啊，就是像你如果做菜好了，你如果只是会切菜跟备料，你没有把它煮出来，你会觉得好像没有掌控权，但如果你会写 code， 你就会有至少可以判断它好吃不好吃是为什么，不然你可能就永远都不知道。好，那这个还可以延伸讲一个部分，就是刚大卫前面有提到关于设计师要怎么做设计决策，就是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决定把你的设计做成这个样子，然后拿出去给别人看。那这个东西对于新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门槛，我觉得以前你会觉得我这东西我无法判断是好或不好啊。对，那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方法让大家会觉得说我比较能够建立自信，知道说 OK， 我至少做到这个程度代表它还 OK， 甚至你可以比较能够讲出自己的这个理由。对，你们之前有经历过这种转换的过程吗？从比较没自信到最后来就觉得我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这样。
其实我觉得 Simon 已经讲到那个点，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会比较有自信。然后我觉得以比较 newbie 的设计师来讲，比较容易会犯的一个错误是照单全收，就是我需求来了，那我就是全部就看一看，然后好，那我就开始做。那我觉得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先停下来想一下，就是一直问一下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需求。当然不是说就是他为什么要做我不要做，是这个需求是为了谁做的，然后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可以衡量一下自己手边有多少资源可以做，我有没有研究的资源，那我有多少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我有多少的可能跟团队配合，有多少的人，就是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善用，然后会这些东西会取决于你要怎么样呈现你的设计。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多问问题，就是不要一股脑的先直接 dive 到做事情，就可以先想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个你讲的很好，就是你要先充分了解这个需求的来源，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那你才会更好的可以去判断说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是，我比如说我设计了一个页面或是一个功能等等，那我可能会在每一个步骤的时候去想说，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或者是比如说如果是工程师他来看这个页面，他可能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多想一点。如果是别人来做这个操作，别的职能的人要开发，他可能会问什么，他可能会想什么，就是我在做页面的时候会先想到这些事情。那在下一步我可能去别的团队成员沟通，或者是我跟工程师沟通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先想到这个了，那我可能已经先帮他解决了，就是所以这样后续的流程会更顺。然后我自己会蛮推荐说尽量跟工程师们当好朋友，就是你在提案前然后设计已经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先拿去问问看他，你觉得这个可行性怎么样啊，那你可能会用什么方式去开发啊，那我会不会改一个方式你会更好做啊等等，就是多跟他们讲这些东西，那你真的去提案的时候，你的那个完成度跟可行性会很高，那工程师也会 support 你这样子。
两位果然是资深设计师，问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通常新手会不太敢问、啊、反而觉得资深设计师都会比较敢问，就不耻下问，这样就问一些很基础的问题也 OK。 我在国外工作也是这样，大家都会说、oh, No stupid question。 虽然大家是讲这样讲啦，可是你自己也不可能就是说你所有事情都问，你问之前你会大概去判断一下说哪些东西是你在现有的团队的文件啊，或者是大家沟通中就知道，然后你问的时候是带着目的去问的。就像刚刚 Annie 提到的、啊、就是 你问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更了解这个可能专案的脉络或者它现在的限制，然后你这样做设计的时候可以更精准，就直接先避掉一些你可能做出来是根本就不可行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提这个提案的时候、啊、你绝对不会说哎、欸，这个很好看那大家请做，这样不会。你会说哦，因为我跟 PM 提聊过了，那 PM 说这个商业目标是这个 ABC、啊、我也跟工程师聊过，工程师说这个限制是 ABC， 所以我基于这个 ABCDE 的不同人的不同面向的一些回馈，所以我现在的设计提案是 ABC， 然后这 ABC 又分为哎，这最理想，这个可能没这么理想但做的比较快啊，这个就是没有这么理想但我明天就可以做完了，
会有个选择啊，
对，
给老板选，
会有 option， 然后每个都有 pros and cons， 就是哎，优缺点，那你自己会有自己的所谓的最推荐的那个，然后你这个最推荐又可以说哦，最推荐的这个版本虽然是最简单可能没那么好，但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可以快速的赶快进展到最理想的版本，这样听起来不就哇超级有说服力，
提案变很完整，
就基本上你就会已经让觉得说哦，你真的是面面俱到，新手就不知道，我就问问题又是这个可以聊一集，到底要怎么问，在什么阶段问，要问谁，然后到底
态度，
到底要一些态度，到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反正这个就是软实力，等一下可能有机会聊到。对，但我觉得这就是你收集越多情报跟资讯，或是其实你不只是收情报，因为这些人他有他的偏好、哦、工程师我就要快快做，我要简单做、那个 PM 就是我要准时上线，对不对？你每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把他们立场跟资讯全部收集完之后，然后我提的东西是有点超出他们能承受的范围，就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就有点 push 一点点，那这样就会是一个我觉得是 sweet spot， 就是 你可能也达到你设计的目的，然后他们又勉强可以接受，对，不会很痛苦，这样。这已经讲到那个嘞 design strategy，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会很需要累积啦，就是设计的角度。那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就是停在这边就说哎，大家不要怎么样不要怎样，我们来给一些就是可以做什么样的练习培养这些刚刚我们提到有美感或者说怎么样跟不同的职能好好的合作，或者说你提的设计的品质会比较好这件事情，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自己平常会做的练习。
我觉得应该还蛮多人会想说当设计师是不是一定要很有美感或是对美特别的敏感这样子，因为做产品设计师其实我觉得更看重的是它的使用者体验，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乎间距，在乎阴影，在乎圆角，在乎线条之有没有一致性，但我觉得它终归一句都是为了使用者体验好这件事情，然后可以试着去了解为什么这个东西背后是对使用者体验有差异的。例如说间距好了，就为什么不是设 9.648， 可能是要保持4/8/16/24这样的距离，那可能是在你阅读体验上会大大的提升，然后我们可以把相近的东西放在一起，让使用者方便知道说哦，A 跟 A1A2 他们是一起的，那 B 跟 B1B2 这样是一起的，就是去了解它背后的脉络，我觉得会更有助于你在排版的呈现上会是一个具有美感，然后并且并重使用者体验的一个呈现。然后包含像是阴影，刚刚Simon有提到嘛，阴影它其实不是单纯想为了它浮上来，它是有阶层式的，它是你的每一个 layer 的高度不一样，它会导致它阴影的呈现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圆角啊，为什么要用圆角，那我用直角不行吗，他们都有一个原因跟逻辑，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背后开始了解。然后要怎么从背后开始了解呢，去读 design guideline， design guideline 都会说
写很清楚，
对
啊，那因为要写英文的，所以可能英文也要练一下
美感的养成我觉得刚刚已经讲蛮就是完整的，我想讲一个另外一个面向的，就是我觉得可以每个阶段就不断的更新跟审视你自己的作品集，就是你可以每过一段时间就回头看看你以前的作品，然后你就会知道啊，以 以前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然后或者是我现在再做一次的话，我可能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你就会发现你的作品集可以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修整，然后不管你是用不同的工具也好，或者是呈现方式也好，但是还有一个是你如何说你这个作品的逻辑，就是你可以不断的修正它，然后让你的作品集越来越完整。我觉得这个蛮有助于帮助我在审视我每一阶段的硬实力的呈现。
大卫讲得很好，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平常可能会忽略掉的练习，一直往回看。其实有时候也会做嘛，类似那种团队也会做一些回顾会议之类的啦。对，那就是去反思说，之前哪些东西是可以在未来避免掉，或者是在更改进的。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就是怎么样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如果你去看你三个月做的东西是一坨B 的话，那他就有可能是你真的进步了，因为你就觉得哦，原来我那时候 level 在这，所以我现在 level 看是我可以明确点出哪些是有问题的，那就代表你的思维也好，你在判断什么那个设计的角度又更上一层楼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真的聊蛮多，应该知道我们讲的设计硬实力不只是在讲工具啊，还有很多设计品质啊、沟通这些，都我觉得都还算在这个范围里面。这个东西这个议题可能我们在这整季的节目中也会陆续的可能提到，因为都算是设计师的核心能力之一。好，快捷键二选一，就每集都有这个题目嘛。对，那这次的题目是你会想要成为那种一直去挑战自己，然后一直去换不同的产业去试试看，还是你是想要一个专注的领域，就可能你永远都是做比如说金融，或是你永远都做旅游产业这种的设计师？
我可能会选就是挑战自己然后换产业领域这个选项，因为我自己自身的经历是我之前在媒体业待了7到8年，然后从去年开始就是换了一个产业领域这样。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为什么我会在媒体业待那么久，我觉得其实这样讲会不会攻击到前公司，就是其实我自己对于媒体产业没有非常高度的兴趣，可是我觉得我花了这几年的时间，我已经算是了解这个产业了，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往其他的产业去学习。然后因为我现在换了一个产业，我等于这个产业领域的所有的知识我都从头学过，然后虽然就是刚开始会有点辛苦，因为毕竟完全转换一个领域嘛，但是你真的上手之后，你会觉得其实你换一个领域换一个想法其实是很有趣的事情，你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不断转换产业领域的时间也是不能过短，你不能跟我什么三个月换一个这样子，我会觉得你可能还不够充分的了解这个领域的知识这样。
我的话应该是我会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在特定的领域工作。然后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啦，就我了解我自己是一个喜好非常分明的人，所以做一个我没有兴趣的领域会让我觉得非常痛苦。就像我就是前几年待在区块链的时候，我是到出金入金了，我整个人生都要毁了这样。然后后来我到现在的预定平台，就是我在到预定平台之前，其实我有对自己许了个愿望，就是我希望下一份工作是我自己有在用然后我喜欢的产品，所以我就到现在这间公司嘛。然后我在做产品的时候就会觉得异常的快乐，就是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个使用者，然后我会觉得自己真的有在对这个领域做改变的感觉。然后所以以至于我下一份工作，我可能如果有要找下一份工作的话，我可能也会找相同领域的东西，然后那个 domain know-how 我自己觉得也会比较有信心。
嗯，那蛮有趣的，你们两个是不一样的想法，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说是一定要极端，我觉得有可能就在中间。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像是我不一定要同个领域，但是我要就像刚刚 Annie 讲到，我喜欢做 to C 的，就是大众面向的东西，平民百姓都要用的东西，这是我最喜欢做。所以我之前做的是求职平台嘛，然后现在做的是算是工具类型的，就大家都普罗大众都用，包含我自己也会用的，所以我觉得做起来特别有成就感。像我现在在用的工具就是我们公司所有人都在用，那你设计出来就是公司的人会先帮你测试过一轮，就他们日常就会用，然后就会觉得这是哪里不好啊，然后怎么样的，对我来讲成就感还蛮大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如果你换领域的话，因为我觉得设计师这个角色很多技能都是共通的吧，在以工作本质来讲，就是差别就在于那个所谓的 domain knowledge， 就 就是你懂不懂这个产业的东西，但这个是可以补起来的，就透过在那个产业多累积一点经验，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大家也可以多去尝试不同的产业，但就像大卫讲，不要太短啊，大概一年吧，六个月，除非你真的觉得像区块链这样超痛苦，根本就太艰深了。
今天攻击区块链，
对，但有人喜欢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要找到自己喜欢的比较重要。好，好 ，OK， 那我们今天真的聊得非常精彩。好，那我们就差不多到这边，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我们之前要做易用性测试的时候，就是那是针对搜寻去做，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搜寻的时候会在那个输入框里面去跳，就是跑马灯会跳，就比如说按摩，哎完蛋，足球棒球羽毛球，就是提醒使用者说，哦，你可以输输看这些关键字，那可能可以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在测试嘛，所以就是 QA 会用测试站，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就 QA 不知道我们在进行易用性测试，就是开测试站给使用者测试的时候，上面就跑出一些什么黄腔的东西，你知道什么什么打手枪啊，然后什么什么鬼的，啊，什么无套什么什么的，然后
工程师打的是不是，
对，然后我就看着，然后我就赶快收回来说，哦，不好意思，我再检查一下设定。